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11月17号礼拜三早上8:30哦，大家早安，我是刘廷浩哦。礼拜二强劲的零售数据哦，加上美国普遍零售股的财报表现都还不错哦，投资人哦现在是持续的把资金涌入到相关的概念股当中哦。那虽然啦，昨天主要飙的还是半导体以及晶片股啦，好，但是整体哦，不管是标普还是道琼哦，其实距离新高其实也仅仅只有一步之遥啦。好，昨天比较难过的一件事情是，可能昨天费城半导体指数的大涨哦，对于台北股市今天的系统性的买盘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为什么呢？因为昨天费半哦大涨了 1.7%， 但是台积电 ADR 却是小幅收黑的哦。标普500指数哦也是收红 0.39% 哦，距离历史新高啊4701点哦，也仅仅只有一点点的距离了啦哦。所以昨天呢，我们重仓的科技型的相关的 ETF 哦，再度让获利满载的一个迹象发生哦。不过这个时候我们要担心的风险是什么呢？联准会啊，近期就要公布哦最新的联准会主席的人选了，我们要看一下啊，这个市场上的政策会不会影响到实质股市的变化？好，我们先看一下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的表现哦。昨天道琼指数上涨54.7点，0.15%，收在36142点呢。目前呢，已经连续留了上方的一个小小的上影线啦。股价在双周线以及月线当中进行游走。不过，因为拉的乖离也比较大，何况哦，道琼本波开始走缓，跟原油价格的趋缓有很大关系哦。你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迹象哦，当本轮道琼哦开始下修哦，跟原油价格卡在83、82块左右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哦。所以原油价格如果无法持续做推升，道琼本身的涨幅可能就会受到收敛哦。那至于标普500指数哦，目前也已经站上了所有均线哦，那主要还是受到科技股的大幅拉抬啦。本身来看哦，昨天上涨18.1点。0.39%， 收在4700点哦，那距离历史新高哦就差一点而已哦。好，那纳指的一个部分哦，也是一样收在所有均线之上，纳指上涨120点，0.76%，收在15973点呢。那昨天纳指的大幅拉抬哦，跟晶片股有巨大的相关哦。我们看到费城半导体指数，哇，昨天又拉了一根大长红啊哦，本波费城半导体指数的弹幅哦，它是最慢弹，但是弹的最为猛烈哦。好，费半昨天上涨65.6点，1.73%，收在3859点哦。哦，我们以前跟观众有讲过这种成长股跟这种价值股的观念，但是哦，很多人会不把费城半导体指数当成一个价值股啊，而把它当成一个成长股的原因是因为它是科技型的。但是某种程度哦，你把软体股跟硬体股拿来做区别哦，你像那个纳指啊，前几大市值或者现在全球前几大市值的公司，像 Google 啊、Facebook 啊，都是以软体股当家的。那么硬件股哦，像什么高通、Intel、台积电哦，其实相对于这些软体股，它是有护城河领域的，对不对哦？所以你会看到哦，市值能够做大幅变动的，通常都是软体股居多啊。为什么？它可以短短的从估值被视为非常小，然后到后来无限的放大。但是硬体股哦，因为你像台积电、像高通、像 Intel、像 NVIDIA， 它都具有长期的护城河领域哦，所以它在科技类型的个股当中哦，反而具有价值股。那你说为什么巴菲特不把台积电、不把高通视为价值股？那是因为巴菲特自己讲过，他不去购买他不懂的股票啊，因为他不了解科技股，他不了解晶片的逻辑嘛啊。所以大多数人哦喜欢的是成长，但是我喜欢什么？我喜欢门槛啊。这个门槛不代表它一定要是价值股，不代表什么它一定要是喜事糖果、可口可乐，不是，而是它具有成长的啊。供给链的一个必要供给，但是同时它又具有一个高度的一个门槛。什么是成长？有可能是电动车，有可能是5G 通讯，有可能是元宇宙，那不重要，而且谁当家我也不清楚。但是门槛是继承的，它容易把握，所以高门槛的行业哦，费城半导体指数它就给予你了一个非常好啊、 分散个股投资风险的方式。好，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过去半年以来一直跟各位讲，其实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当时所放的资产还有很多的大宗资产，但是到现在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我跟各位讲过一旦市场感受到通膨这个题材，那么通常大部分的原物料它的通膨效应可能就会比较缓出现，或者说比较有难有这种持续上涨的机会。各位不要看觉得说现在的通膨持续高涨，所以原物料是创新高的不是每个原物料都创新高铜没创新高，大部分的农产品也没创新高，目前创新高的只有原油价格。所以各位要很清楚一个状态就是说通膨它始终是一个落后数据，是原物料价格先涨了，过了一季过了两季，我真实消费之后我才发现原来通膨这么的严重。所以通膨是落后指标，原物料是领先指标。我们当时做多原物料族群就是在领先之前再领先进行布局，而现在我们把焦点特别放在科技型的 ETF、科技型的硬件股身上。那现在来看有不错亮眼的获利报酬，大家也不要开心太久因为涨得真的有点太猛烈了一点点，我也没料到哈。有投资朋友询问说，涛哥想请问过去一段时间包括费半和纳指在会员资产部位的获利非常的丰沛投资择时的确有不错的报酬，可是可不可以购买国内追踪的海外 ETF 如果都买美股，那这样子要变回台币不是就会有两道的手续吗？这是一个问题啦，这是一个问题其实我还是建议啦，如果是长期的话还是直接到美股券商来做购买比如说 SOXX 比如说 QQQ 这些为什么呢？因为国内的追踪海外型的 ETF 有点高你像最近大家讨论度比较高的，你像是电动车系列00893国泰智能电动车或者富邦未来车那内扣费用是 1% 啊，对不对？1% 很多啊，观众朋友，1% 很多啊你想想看，你每年如果是追求单纯稳健的殖利率，可能也就4%-5%，当纯股族嘛有1%你要给券商那很重嘛所以各位如果有这两年有买过房子都知道现在新屋的公设比都很高嘛你可能到手你的坪数可能少了有30%，对不对可能又少了有30%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一个女孩子她交了1.8米的男朋友，结果带回家拿拖鞋给她穿嘛，一穿上拖鞋才发现原来穿了20公分的增高垫虽然她还是爱她，但是就是心里有一点不舒服那种感觉所以当然啦你现在照现在的牛市氛围感觉就是亏这1%不要紧嘛，你赚的是15%-20%哪差这1%但是放长时间来看每年都1%它的复利效果也很大，你的本金也在扩大，对不对所以至于是不是为了要用买台北股市方便所以才用买台股型的追踪海外型的 ETF， 那就有取有舍了有取有舍了以前我跟各位讲过一个故事嘛，以前我这是国小吧还是国中露营的时候那个时候要烧一壶水，然后要用柴来烧，然后呢生火生到一半发现柴不太够，然后就问老师说怎么办然后大家都说快去找去借就赶快去下山赶快去买后来老师说你为什么不把水壶里面的水稍微倒掉一点点呢，对不对？所以人的精力有限人的这个选择本来就是资源有限的，所以有时候无法选择不如放掉一些水，对不对？不如放掉一些水，如果你是真的为了方便那也许你可以牺牲一些内扣费用的一个这个折损啦。好，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十分关注的是关于政经消息方面美国圣路易斯这个联准会的这个总裁央行这个主席布拉德他在礼拜二特别提到说联准会有必要在未来几次的利率水平会议上采取更为鹰派的立场，不一定要马上升息，但是可以提前让市场知晓联准会认为现在的通膨有必要提前升息的打算那么昨天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表示了在这个礼拜礼拜天以前就会公布联准会下一任主席的提名人选。那我们都知道市场上现在只有两个人选嘛，一个就是相对鸽派的鲍尔，一个就是相对比较鹰派的布兰纳德那基本上现在市场上普遍都是压住鲍尔会当选啦。为什么？因为拜登在目前这种情况底下 第一点呢，他已经安插了一个相对鹰派啊，鹰派的一个这个主席啊，在制衡这个鲍尔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再把布兰纳德给拉上来做联总会主席哦，那么就对于整个执政当局哦，会产生相对太紧缩性的政策立场。啊，那一个太左派的话，对于整个市场不一定是太好的事情呢。但是鲍尔哦，虽然他在过去一年当中，对于整个投资市场啊，是相对有一点过于鹰派的。但是这种过于鹰派啊，他可能是真的在衡量市场上的金融市场的繁荣哦。我们昨天有跟各位提到过，如果通膨哦持续的高涨哦。那么鲍尔哦，他其实在对赌一件事情，他就是在对赌说，如果我现在就升息，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金融资产的一个大幅的泡沫破裂。那这个大幅泡沫破裂啊，我已经没有子弹可以救了。为什么？我利率已经降到零了，我货币宽松一年前才刚做而已哦，所以不可能再做。所以如果他这个时候升息，引发金融资产呢大幅度的泡沫破裂，他就完全没筹码了。但是如果通膨持续的高涨，有没有可能通膨会有削弱的一天？有可能哦，观众朋友，有可能哦，因为供给链的情形我们的确看到在缓解的迹象。另外一点，需求也没有好到那种程度，那需求没有好到那种程度，对于通膨的拉抬效应其实就有限了。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个通膨上的一些讯息哦，因为昨天哦，美元指数啊再度突破了前高哦，目前几乎碰到96块的大关咯。哦，这个是去年七月份以来的最高点哦，哦，所以现在市场上哦，很多的外资分析师哦，已经开始事先提出报告啊，认为联总会在明年年底啊，可能不止升息一次啊，就是不止升息一码，可能会升息两码到三码，因为美元指数已经如此的高涨。但是目前的包括原物料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却莫名其妙开启了新一波的涨势哦。这件事情我们以前跟各位进行追踪过哦。现在能源价格因为来到一个相对高基期水位啊，过去来看哦，如果能源价格在80块啊，原油价格在80块每桶美元底下的话，那么能源价格对于粮食价格还没有很明显的影响力啊，就是说能源价格哦，如果原油是从50块飙到70块，那么粮食价格不一定上涨哦。哦，粮食价格不一定上涨，因为粮食价格它更大取决于实体的天气变化的关系跟市场上的需求关系。那包括粮食价格，它的储藏量往往过于庞大，所以它的这种储备量是比较多一点点的。但是原油不一样，原油容易变质，所以原油非常需要考量啊，在一年期内的产量变化哦。好，那这一次疫情居然放大了全球粮食的供给紧张哦，那我们很清楚哦，现在在冬季哦，尤其是今年一整年的天气啊，都有一点极端现象的发生。你像是台湾哦，在第三季的时候，各位应该感受得到，第三季这个菜价都是大涨的。好，这也是今年台湾在第三季 CPI 来到高峰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哦，就是因为大雨来袭哦。那么其实全球都一样，干旱也在发生，洪水也的频率也在高速的一个发生当中哦。那昨天野村特别出炉了一篇报告哦，这篇报告哦，它不是暗示着今年第四季会怎样，而是明年第一季有没有可能因为粮食价格成本的高涨，使得通膨居高不下？怎么说呢？我们看到这张图表，野村所做的报告，红色线是联合国食物以及农业物价指数的变化，那么灰色线呢，是这个布兰特原油的走势变化。那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哦，就是说如果原油价格在80块以下，粮食价格跟原油价格的相关性啊，相对来的没有这么的高哦。你看到像是93年到97年哦，当时粮食价格也突然暴涨，但是哦，原油价格却是走一个水平的一个水位哦。但是你看到哦，一旦能源价格来到80块哦，几乎原油价格怎么涨，粮食价格就怎么涨啊？那各位要很清楚吗？现在原油价格已经突破80块了，而粮食价格在过去一年当中也是高速度的一个急涨。那么如果 能源价格啊，原油价格持续的高涨，那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啊，原油最后会影响到粮食价格的一个暴涨哦。那我们很清楚哦，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粮食都在涨哦。过去哦，粮食普遍受到积极效应的影响哦，正在一个高速的飞涨当中，但是中间有很多段是属于回档的一个位机哦。比如说以黄豆价格为例，哦，刚才我们做过黄豆，还记得吗？哦，如果是长期追踪我们直播的投资朋友都知道哦，其实我们是出在几乎最高点，对不对？你看到哦，这个黄豆价格，我们从去年呐 啊年中到年底啊，大概九月左右，那个时候的听友会还有特别提到啊，因为那个时候要跟各位做一些方便解析，很多人不熟悉农产品的操作，所以我当时有推荐说，台北股市的啊这个农产品的 ETF， 也许你可以做一些短期的一些波段操作。好，当时哦啊这个从黄豆价格从900块一路飙升到1650左右哦。那么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做了黄豆的获利了结。那当然啦，不可能完全出在最高点。可是我们看到黄豆后来迎来了一个相对大的一个回档哦。那么现在来看哦，黄豆价格以及其他农产品价格哦，预估在明年第一季啊，将会有呈现暴涨的可能性。你说为什么不是现在暴涨？为什么是明年第一季之后啊？因为啊，这要取决于农产品价格的原物料上游。你说农产品它需要什么上游？农产品不就是浇水吗？农产品的上游的供应链就是化肥厂。哦，那我们看到一张图表哦，这张图表是美国北美目前的化肥价格哦。美国农业哦是目前全球啊算是数一数二的农业出口大国哦。目前化肥的生产价格已经接近$1000一吨哦。一年前哦才300块每吨哦。所以目前的价格哦已经涨到了3倍哦，300%哦。所以哦预估哦这种化肥价格的上涨哦，至少明年的全球平均粮食价格会再上涨15%哦。那我们都很清楚哦，你说原油价格的上涨哦，它不一定会立即的反映到啊市场上的一个价格，因为能源价格往往会受到政府机关的把控。台湾是最为明显的，各位会感觉到，就是说你要想看，你有看到能源价格现在翻到，你看去年原油期货价格曾经一度到负值，那你有感觉到今年跟去年的原油价格有到这么多倍吗？你想想，就打算去年基期是10块好了，你觉得你的原油价格加的油有翻到7倍、8倍吗？没有。为什么？因为政府机制它会做一些调控，但是食品价格它是无法做立即调控的哦。你会发现菜价的变动啊，往往会比能源价格变动的幅度还要来得大。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来做一些关注了，就是能源价格对于原物料价格的一个拉抬，以及化肥价格的一个高涨啊，对于明年实体经济影响的一个变化，这特别的重要，来跟观众朋友做一些留意和变化。好，8:47哦，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其他国家的一个情况哦。最近中国啊的股市正在进行大幅度的反弹哦。那尤其哦，现在来看哦，虽然投资朋友在询问我说，中国股市有没有一个抄底的一个迹象在？那希望我做一些宏观的经济的追踪，这是 OK 的哦。但是我还是不建议投资朋友哦去投资关于有关于政策影响股市的这种市场了。为什么这么说？我先不谈政治，我们先谈基本面好不好？现在从中国第三季的 GDP 的数据，你可以看到哦，年增率是4.9%，表现的好像还可以哦。可是如果从实质 GDP 的年增率来看哦，基本上哦已经连续几个月度走下滑了。而中国明目的生产总值 GDP 哦，你会发现哦，它的上行轨道几乎啊被打坏了哦。我们看到从12年以来哦，中国的 GDP 它有一个缓慢的上升曲线，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哦，从黄色的柱状体看得出来。但是从2020年之后哦，到2021年，它走了一个相对迟缓水平的一个震荡区间。我们再从哦中国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数据来做观察，也会发现哦，过去以来啊，我们看到每一次这个大幅度的一个拉升啊，这个黄色柱状体就是每年的2月，然后中国的春节啦啊，这个每年上升零售数据的销售是最为明显的。那你看到啊，过去几年呐，它也是呈现一个45度水平的上升，去年 衰退了，这个 OK 可以理解啊，毕竟去年遇到疫情嘛，封城啊。但是今年呢，这个上升的轨道似乎有开始缓慢走皮的迹象哦。哦，这并不只是一个基期的效应，还包括着市场上整体消费氛围的一个态度哦。最后我们看一下 N1 跟 N2 的一个货币关系量。我们知道 N1 哦是衡量市场上货币经济啊，尤其是实体经济消费动能的关系啊。N2 啊是投资。啊，除了实体动能经济关系，还有投资市场的总货币供应量哦。那我们看到，现在 N1 跟 N2 是呈现死亡交叉，而实体经济衰退的速度啊，远远比投资市场啊撤离的速度还要来得快。好，这个各位可以理解到哦，因为我们很清楚嘛，目前中国的实体的消费动能，因为受到中国房地产的监管，正在高幅度的一个衰退啊。以前我们跟观众朋友讲过，中国经济的三巨头嘛，啊，一个是出口。啊，一个是房地产啊，另外一个就是这种科技巨头。那你看到吗？科技巨头去年年底已经开始监管了，所以市值正在大幅度的缩水。你什么腾讯、阿里巴巴，这市值都被台积电给超越了嘛？那么再来是房地产，房地产也开始进行了大幅度的监管。那么现在连出口订单、全球的需求都在走缓的迹象底下，中国当然哦，整体的实体消费就会很明显的下滑。但是这个时间点哦，很多的外资认为中国的股市已经处于一个相对低基期水位哦，所以反而投资市场哦，你看到 N2。的货币供应量啊，还在一个相对高基期的氛围哦，所以哦，这种状态其实就真的不好分析了。投资朋友也可以留言看看，你认为在中国这个目前的企业价值算是处于真的低基期的状态，还是它常年就是因为受到监管力度的原因，它就是必须保持在低基期的状态呢？尤其哦，昨天麦肯锡公布了一篇报告哦，是关于啊全球资产财富大幅增加，从过去20年来的一个比例哦，中国贡献大概占了整个增量的一个30%哦，已经超越美国，成为资产净值哦成长速度最快的一个经济体哦。所以你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一个走缓哦，其实就隐含着全球财富的增量是不是会因此而受到拖累啊？这至少对于贫富差距是一件好事。好，聊完中国，马上再来看一下日本实体经济的一个变化哦。日本昨天公布了7月到9月第三季的经济数据哦，居然哦实质 GDP 增长率是-3%。啊，这个是从第二季开始正成长以来啊，今年首度第二次哦，啊，第二次又再度来到一个负循环。我们知道日本长期都在通缩的阴霾当中啦，但是因为去年基期其实是比较低的，你看到去年啊，其实不止去年第一季、第二季哦。早在前年2019年的第四季，日本的经济已经是负成长了。那去年的第三季、第四季哦，之所以大幅成长，是受到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大幅拉抬哦。那可是今年第一季啊，第二季稍微好转一点点，第三季又走缓了。那反倒啊，你看到台湾实体的白色线哦。PMI 经济数据表现呢，在整个亚洲国家当中啊，其实是名列前茅的，所以这的确是两个不同的市场哦。尤其我们看到日本本身的一个消费动向，我们看到这张 NHK 所做的专题报道，目前整个日本即使在疫情的复苏状态底下，实体的消费仍然算是一个非常低迷的状态。你说观众朋友，这个观众朋友会问说，浩哥怎么连日文都看得懂啊？因为日本人都写汉字，所以你勉强还是看得懂，对不对？你看日本的整体的消费全体水平仍然正在均值以下，是负值哦。那包括日本的出口的年增率啊，也在今年的第二季见顶了，现在正在高速的拐头下弯当中哦，所以我们看到全球的经济消费水平哦，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中国正在走缓啊，那么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也在走缓当中哦，日本哦。连通缩的阴霾都无法去避免了哦，现在可能很快哦，现在日本通膨率也是不到2%的水准嘛，也正在高速的走缓当中哦，照这个速度哦，可能在明年第一季啊，日本又要重新陷入到通缩格局当中了，所以哦，很多投资朋友会说啊，日本呢就是因为低欲望社会嘛，就是没有欲望才会变成这样子，大家都不想消费啊，我这可以理解，但是哦，我觉得哦。并不是说人没有欲望啊，就日本人如果他能够买车买房，他有钱的话，他不买吗？其实也会想要买啊。只是说啊，现在的日本年轻人他是缺乏了确定性和安全感。这个确定性的来源有两个嘛，一个就是增长，一个就是流动性。 啊，就跟台湾一样，如果你毕业就是只有28,000啊，这个34,000啊，这毕业水准就这样子。然后你可能工作了一辈子啊，可能到40-50岁退休，你薪水也才5万块、6万块，你谁敢买房啊？所以哦，并不是说日本人的欲望够低。是日本啊，他年轻人已经对于未来的流动性缺乏想象力，他不认为自己有能力赚到这么多的钱，那他的消费当然就会变成低欲望嘛，哦，所以这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多做一些思考哦。最近跟小编在聊这件事情，我们小编的薪资哦是高于啊，这个很明显高于台湾的薪资中位数，我们台湾薪资中位数46,000块嘛，我小编比这个46,000块高很多，然后我就问他说，这样的话你会想买房吗？他说，除非到100,000块，要不然46,000块能够买什么房啊？对不对？你把一半拿去缴贷款，那生活品质怎么过？好，所以哦，其实流动性哦，这个是政府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哦。社会缺乏了流动性哦，整体经济成长的动能啊，可能就会陷入通缩格局哦。好，8:55，马上来聊一下台北股市的表现啊。好，台北股市哦，在昨天一度站上了17,700点的关卡啦，那创了4个月以来的高点哦。航运股的买盘再度受到青睐哦，主要是外资的大幅的回补哦，中场上涨58点呢，收在17693，成交值有3700亿哦。但是可能今天费半的系统单给予的买盘力道可能不会这么的强烈哦，因为昨天台积电 ADR 收跌了。那么经过2个多月了，外资和投信哦已经同步的减码期货的空单哦，现在是外资和投信是同步做多了啊，买超现股了。那加上哦新台币在过去2个交易日啊又呈现的相对升值的格局啊，那从筹码面来看的话啊，其实是有利于整个台北股市的提升的啊，所以其实台湾资产在整个新兴市场当中啊，近期是比较受到关注的，因为美元也在走升呐，哦，美元走升，连台币都在走升，那其实就代表着，整个台湾基本面或者说资产受到的青睐性相对来看是比较高的。那我们看到外资整体买盘的一个力道啊，昨天买了77亿元哦，主要是集中在航运股啊、金融股以及航空股来进行大幅度的一个回补当中啦。哦，那虽然即使如此啊，整个航运股外资购买的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低基期。你看到前波外资大举的回补是面板股嘛？哦，所以外资现在就买这种股票，要么就是买常年都是低基期的金融股，那现在可能被推高了，那不然就是买一些本益比够低的面板股，要不然就买一些之前已经跌很深的航运股啊。那这个至于全职股，它就是做一个稳盘的角度而已哦。所以现在整个外资对于市场上的看法就是捡便宜啊，捡便宜哦。那讲到捡便宜哦，我们就要来探讨一下国泰金昨天法说会哦所公布的绩效。这一次哦，国泰金哦，尤其是国泰人寿啊，在整个台北股市哦，操盘是在今年整个第三季哦，大赚了24.5%哦。那我们知道同期内哦，台北股市也不过就上涨15%到18%而已哦，所以今年国泰人寿的操盘水位哦是明显大过于整个大盘加权指数的变化，而且各位要知道哦，那国寿大部分所持有的是债券部门呐、啊，所以哦，他不但持有股，还持有债，还能够有如此亮丽的表现哦，的确值得我们多做一些关注哦。目前从前三季来看哦，光是国寿啊，就赚了982亿啊。哦，这个整体在债市的获利哦是542亿哦，所以加起来股市加债市哦赚了1500亿哦，这是历年来的一个新高哦。哦，那整体金控来看的话啊，税后存益是1224亿哦，年增率有90%哦。哦，那每股存益哦有8.98，你可以看到哦，去年前九月也才赚4.5块而已哦，所以现在前三季哦已经几乎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了，今年国泰金的整体的获利表现呢是去年的2倍哦。那你各位要知道，就是说去年国泰金相对于2019年也是正成长的哦，也是正成长的哦。所以不管是税后净利啊，还是每股盈余啊，基本上都创了历年来的新高水平啊。那如果从主要公司的税后净利的表现来看，目前呢、主要还是由国泰人寿进行整体获利部门的一个拉抬哦。那么国泰人寿它单一公司的一个增幅其实是超过2倍的哦，其实超过2倍的哦。那国泰世华是目前国泰金的第二项部门的主要收益哦。可是如果我们从 ROE 股东权益报酬率来看的话，其实哦，国寿的报酬率今年只有18%哦，那反而是金控、产险以及我们看到的国泰投信哦，它的整体的 ROE 上升幅度是最为明显的哦。我们看到前九月的 国泰投信的 ROE 哦，居然高达 47.3%。那跟基期也有关啊，因为这个国泰投信它所占的整个业务部门的营收，占成国泰金的营收并没有特别的大。但是国泰投信为什么在短期内会有如此亮丽的表现？观众你要看到 ROE 啊，就是股东权益报酬率能够到 47% 以上，又是一个金控股，那其实这个非常了不起的、哦、那我们就要 了解一下是什么原因让国泰金、啊、的国泰投信、啊、有如此亮丽的表现。我们看一下现在全台湾前十大受益人数的排行，各位就可以理解了。目前呢、啊、前几大的这个排行、啊、第一名到第五名呢、啊，第一名和第二名、啊、都是成立非常久的，像是0056元大高股息和0050元大台湾50、哦、但是从第三名到第五名、哦、分别是00881国泰台湾5G Plus， 再来是00878国泰永续高股息，再来是00893国泰智能电动车、哦、你看到哦，这个第一名和第二名、啊、加起来、哦、差不多有900,000人、哦、那么第三名到第五名、哦、加起来、哦、差不多有60,000-70,000人、哦、但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什么？你看0056它成立13年了，0050成立了18年啊，哎，00881国泰台湾 5G Plus 它成立不到一年，永续高股息成立一年半而已哦，00893今年六七月份才刚挂牌哦，哦，所以哦，国泰投信哦，在今年整体 ETF 的获利来源哦，其实是高速的一个暴增的、啊、这值得我们多做一些关注、啊、就是我们都很清楚过去在市场上、啊、证券业叱咤风云的都是元大，对吧？那个优质的那些 ETF、啊啊、或者说整个品牌经营性比较好，其实都元大。但是国泰、啊、虽然它的主要营收来源都是寿险，但是、啊、它的证券它的投信部门也在大幅度的一个拉抬当中、哦、那另外一点我们看一下国泰金、哦、最重要的第二项获利来源、哦、是来自于放款以及存款的结构、哦、目前来看、哦、整体放款余额主要是房贷部门正在高速的增加当中、哦、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哦、目前全台湾金融股的利率放大对于实体营收占最多的其实就是房贷成数、哦、所以你说政府打房会不会影响到？一定会、哦、但是目前呢、哦，第四波的监管政策还没有出炉，那即使出炉、哦、现在全台湾的投资者、啊、也认为、啊、它就是一个缓涨格局，不太有可能对于房价有明显的压制力道、哦、所以这个房屋贷款的比例可能在未来几季还会持续的扩大当中、哦、现在全台湾的确这个房市是比较热一点点的、哦、那至于国泰人寿的保费的一个部分也在高幅度的一个、增加当中、哦、虽然它整体的增幅、啊啊、不像是去年如此之亮眼，但是它仍然在呈现一定程度的一个、收入稳定当中、哦、那现在国寿主要的收入其实已经不单纯来自于保费的收入了，现在国寿最重要的收入其实来自于、啊、本身资产价格的一个上涨、哦、所以跟未来的牛市氛围也有特别的关系嘛。你看到目前国寿最重要的几项投资、哦仍然是以这个国外的债券作为主要的一个营收来源、哦、所以未来实体的美国公债殖利率走升，对于公债价格的一个压制，的确也会受到国泰资产部位增长的一定的程度哦哦的压制哦，所以我们看到国寿啊，从今年以来啊，整体涨幅也是非常亮眼呐 从40多块哦、啊，一路涨到60多块啊，涨幅也超过50%了嘛啊，所以整体来看哦、啊，整个金控业当中哦、啊，其实是大者恒大啦，包括国泰和富邦哦、啊，持续增长的逻辑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啊、我们要关注的是当牛市氛围反转之后国泰尤其是寿险部位能不能做一个有效的避险对冲，保持它本身资产获利的一个稳健，提供给观众朋友。好，早上9:03加权指数上涨49点，预估成交量有3557亿，收在17748。台北股市上涨不多，因为昨天ADR 这个台积电 ADR 没有上涨的相对比较猛烈、哦、不过因为整个美国股市还在一个高强度的牛市氛围当中、哦、短期内、哦、外资的系统单的买盘效应还不会退却，值得多做一些关注和变化、哦、OK 秋萍说好爱小编、哦、其实我们小编很辛苦，我们小编今天在台南、啊哦、因为他的大哥啊、生了双胞胎，他去看一下、啊、所以我们小编也很辛苦，一边回答讯息、哦啊、网友说是 左手抱小，还没有，因为他是双胞胎，左手右手都各抱一个、哦、他是用舌头在打字、啊、你知道吗？所以很辛苦、啊啊、小编辛苦你了，辛苦你了、啊、台南应该天气比较好吧、哦、好，提供给观众朋友做一些参考和留意、哦、 如果观众有任何的想法和建议，欢迎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室或者底下的留言区来留下你的问题。我们过几天持续的为大家追踪一下市场上的投资时事的变化。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的影片订阅、按赞、加分享哦。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我们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